大家好，在这个悠扬的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的 BGM 下，我们继续开始这个关于这款游戏的音乐节目。我是西蒙。
嗯，我是 Red。
我是福贵。
哎，然后这次福贵回来，我们书接上文啊，继续聊一聊这个塞尔达旷野之息这款游戏是怎么运用音乐然后为这个游戏增加更多的变化的。
是的，
我大概可以简述一下上一期的内容。上一期我们聊了在大地图的时候，然后在探索的时候，这个世界的 BGM 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似有似无的然后去传递着游戏给你的一些信息。
对，
然后这一期呢，我们可能就把这个关注的点从这个大的地方然后变得让它更加的具体一些。
是的，
然后可能是一些村落，然后可能是一些状态的变化。
对，
然后音乐在它里面起到的作用。对，那咱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我觉得我们咱们就举个例子说吧。就比如说旷野之息对于很多场景的这个昼夜，就是这个白天晚上的这个区分，其实是做得很详细的。基本上每一个村镇它白天有自己的一段 BGM， 晚上也有自己一段 BGM。 它虽然都是同一首曲子，但是在从编曲上讲，从使用的乐器上讲，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区别。其实放眼系列就是同一首曲子被做成不同的版本，其实是我们也见得非常多了。也不光塞尔达传说系列，很多游戏都是这样，
很常用。
对，比如说塞尔达公主有这么一首人物歌，那只要有她在的过场，那基本上可能都有她这么一首曲子。但是我们该怎么样通过改变配器也好，通过改变比如说演奏的速度也好，让我们能够区分出同样的这个场景的不同时间，比如说白天，比如说晚上。那旷野之息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就放利特村的吧，因为是我最喜欢的。
好，
对，咱们现在先听白天的利特村吧。白天的开头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样，咱们也可以再往后面听一点。我们现在听完这个白天，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夜
晚
是什么。对，我们可以注意听一下，就是这个夜间和白天有怎样的区别。
慢了很多。
是的。其实整体音调也往下移了差不多一个半音。
很舒缓了。
然后这里主要乐器其实也
换
了。对，变成钢琴了。其实听到这儿差不多了。其实就像刚才说的，从白天的利特村那个音乐，用他们表示他们民族的那种乐器曼陀林琴，换到晚上，更加舒缓，然后更加就是速度更慢吧，的一个钢琴的音乐。其实这个规律，就你放眼其他的村镇音乐，其实也都是存在的。
是吗？
比如说，咱们举古龙族吧，古龙城那个音乐，它白天的时候用的是 以大管为那个主旋律，应该是大管啊，反正是一种铜管乐器，
嗯，
就是很大，然后听着憨憨的，不是不是不是这种声音，
嗯，
其实也很反映出这个古龙族的这个既是外形特点，也是他们这个内心特点嘛，
嗯、
就是粗中有细，细吗？其实也不细，
挺憨厚的吧？
对对对，就是一个憨厚的种族。那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有一段钢琴的独奏，
嗯
啊、不能说是独奏，但是那个旋律部分有用钢琴呈现，
嗯，
同样格鲁德小镇也有，格鲁德小镇。他们那个乐器主要用的是就是一种亚洲的那种拨弦乐器吗、我觉得应该是西塔琴，就是 sitar、但是到了晚上你一听它后面 B 段的部分还是钢琴弹的
琴、哦、
对，卓拉之里更是这样了，不是卓拉之里，卓拉领地，
嗯，
卓拉领地它白天的时候那个音乐其实是就听着有点像弦乐，但其实是合成器，都是电子的声音，它为什么要用电音呢？其实可能卓拉族你乍一想跟电没什么关系，但后来我想了想、哦、我明白了，因为卓拉族他怕电，
对，还是有关系的，
对、哎、对，那他怕电然后用这个其实也蛮讽刺的，
人家在那个面具里面还有一个电，
哎对，还有一个电的技能，对
对。
那到了晚上，哦你说是电乐队哈，
对、
哦、也确实是这样啊、然后可是到了晚上就变成还是钢琴主导、
嗯、
然后竖琴后面伴奏，
所以白天其实是在塑造这个地域的风情和文化，
对，
然后晚上其实是做一个变调，让大家知道这个夜晚来临了。
是的，
嗯，
其实仔细想想，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钢琴也算一种打击乐器嘛，并且它这个你可以想象，就是它整体这个音域都算是比较冷，然后在音色上，就是声音的颜色上，并没有太多的这种变化。
嗯，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利特村，它里面那个单簧管。那单簧管在不同的音域，比如说我在很低的地方吹，它就听起来闷闷的，在中音吹听着很舒服，那到了比较高的一个音域你可能听了就很刺耳，那同一个乐器它在不同的音域下它那个变化，它这个声音的变化就很大，那钢琴就没有这种变化，
嗯，
那可能就很适合用来就是作为夜晚这么一个陪睡的陪差不多
是可以、啊、
嗯，
对，那其实同理刚才我们说这个东西夜晚的音乐节奏放慢了，然后调也一低了，为什么呢？因为孩子要睡觉了，因为所有种族到了晚上都是要睡觉的，
嗯，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如何通过用音乐的变化来表现同一个环境啊，不同时间甚至不同空间，
嗯，
其实就是反映这个游戏世界的状态的变化，
嗯，
但是这还不是我想说的全部啊，因为白天的 BGM 也好，黑天的 BGM 也好，说白了其实就是两首单独做好的曲子，但是旷野之息做到的不仅仅是写的这么两首同一首曲子的不同版本，
嗯，
他做到的更是从白天到夜间我这个 BGM 是能无缝过渡过去的，
嗯，
就是他的这个过渡的原理是我播放到快到晚上的时候，就是游戏时间快到晚上了，他、
嗯、
因为他是循环播放的，他播放到这一个 loop 的时候，
嗯，
哎，它会转到一个过渡段，然后这个过渡段接下来能够直接连到夜晚的 BGM。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在那个村子里一直待着，如果你不留意
那个过渡段，
对，你是能听到那个过渡段，嗯、但如果你不留，就是它这个音乐是没有，可以说是没有缝隙吧，
就是它没有停下来，或者说渐弱，然后停，然后引入另一个，
是
而是说有一个专门写了一段过渡，是吧？
对。我在这里其实我是用那个就是 Switch 自带的那个录三十秒视频的功能、
嗯、
我大概录了这么一段中间那个过渡的那个部分、
嗯、
我现在先播从白天到晚上那个过渡、
哦、
就是您可以注意听一下，他们中间有一个地方是明显是转了调，就是调降下去了，这里其实还是白天的，马上到了，就好像跟之前的不太一样，然后接下来就是钢琴的了，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从白天到夜晚的这么一个转折，你就可以听到它中间有一个乐句好像是被替换了一下，
对，
然后就过渡到下面去了，
嗯，
那接下来我们会听一下从晚上到白天是怎么过来的， 其实你仔细听的话，你能听出它这个音乐是慢慢的在提速，
嗯，
然后它的这个配器也是，虽然还是在之前那个降下去的调上，但它的配器已经回到了白天的那个感觉，
哦，开始变了，
对，
嗯，
然后呢，到下一个 loop 的时候，直接回到白天，
嗯，
听一下，这还是在E低了的调上。这里调就上去了，
嗯，
对，然后为了准备这个，
所以人家做了四首曲子，嗯，
其实可以这么说，
是，
对，为了准备这个他还特意在移下去的那个调上再把这同样的编曲再录一遍，
嗯，
那这其实就挺用心的啊。然后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白天夜间，夜间白天这个过渡是在什么时间点发生的呢？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玩游戏的时候有没有刻意注意过这个点啊？其实就是您可以看那个游戏，它右下角不是有一个时间吗？
嗯，
那个时间，就如果你这一段 loop 就是夜间到白天或者白天到夜间，咱们就先说从晚上到白天嘛。如果这个 loop 发生在凌晨早上四点之后，那它就会做这个过渡，在那之前就一直是夜间。同理，到傍晚的时候，八点过后，八点过后白天的音乐再下一个 loop 就会变到夜间的音乐。
嗯
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其实也是有道理的。我们平时在游戏里面，比如说靠在火堆也好，在宾馆也好，宾馆不是在旅店也好，
嗯，
休息
高级宾馆听着，嗯，
你就休息的时候嘛，你要是白天起床，早上起床，那就是五点钟起床，
嗯，
那五点钟起床，这个游戏它自动就会给你播早上的音乐，
嗯，
然后我要是晚上起床呢，那就是九点，九点它自动就会给你播夜间的音乐，
嗯，
所以他之所以选择在四点之后转到白天的音乐，或者在晚上八点之后转到夜间的音乐，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对，其实也是为了
休息起来之后可以
直接
听
了，
嗯，
对对对，而不是我起来以后我还要先听一段过渡段，
嗯，
那样其实对于这个音乐的表现也是有损的，
嗯，
对，
这是旷野之息第一次，旷野之息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日夜交替的曲子吗？
我觉得是，就是其实如果你想以前塞尔达传说很多作品，首先第一次有这个日夜变化的肯定是时光之敌嘛。
哦，时光之敌就已经有了，
我就说日夜变化，
日夜变化，嗯，
就是它有这么一个 day night cycle，
嗯，
对吧，白天的时候你在那个海拉鲁平原你就听到，其实咱们上期节目也讲过，
嗯，
就是一个很有动态的这么一个随机播放的这么一个 BGM，
嗯，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哎，安安静静的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并且时光之敌的就这个日夜的设定跟旷野之息其实也不一样，比如我待在村镇里的时候，我待在海拉鲁城邑，我待在比如说卡卡利克村，
嗯，
时间是不会向前运行的，时间是不会流逝的，对，那我要是待在白天的海拉鲁城邑，那我就一直听的是这白天的音乐，它永远不会变到夜间的音乐，我必须先到海拉鲁平原外面去，
嗯，
哎，等它到夜间我再进来
再回来，嗯，
但我进来之后发现没有音乐，就是以前的塞尔达传说作品是到了晚上就是一片安静，
嗯，
对，然后风之律动也是这样，你在大海上白天很自由很激动人心的 BGM 到了晚上没声了，
嗯，
那唯一可能还有点声音的那就是黄昏公主，那黄昏公主白天她那个 BGM 其实跟时光之敌的设定是一样的，
嗯，
也是带有随机性，然后它会检测你这个人物是否在跑动，然后相应的做一些改变，然后但是到了晚上他其实也有他自己的一段 BGM， 然后他也是从白天过渡到晚上，他有这么一个专门设计的一个过渡的小桥段。其实所以我觉得旷野之息我们刚才说虽然这个玩法很先进，然后也是贯彻到了这个游戏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村镇都有这个东西，但其实你要硬说的话，其实这个点子我觉得还是从黄昏这个地方来的。当然黄昏其实跟时光之敌的设定也是一样的，你待在镇子里时间就不会流逝，
嗯，
对，我们其实可以听一下黄昏，就它这个日夜的这个转折的音乐啊。对，它其实就是从白天一个很蓬勃向上的一个进行曲，哎，舒缓下来了，然后天就黑了，
嗯，
然后 同理，黄昏公主从夜间到白天的时候也有这么一段过渡，
嗯，
也可以听一下。哎，然后后面就要进行进到白天的曲子去了，
嗯，
对。那我们刚才听的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其实是时光之笛就有的嘛，就是叫太阳之歌，
嗯，
那这首歌它在游戏里作用就是我吹完了之后我从白天变到夜晚，
就起床之歌嘛，
对对对，
起床号，
对，
时光之笛海拉鲁平原也是通过太阳之歌开始，
嗯，
然后风之律动大海白天的 BGM 也是，就是你只要你是从晚上到白天，对，就像您说的是起床歌，
嗯，
就一直要有这个曲子啊。但是刚才其实也说了，我觉得旷野之息之所以在这方面做得好，就是因为他做到了把这个理念贯彻到游戏的每一个地方，
嗯，
我这个镇子这样设计了，其他镇子我也要这么设计，而不像黄昏公主比如说卡卡利克村晚上没音乐，
嗯，
那其实就那怎么说呢，这你觉得是他更用心做了吗，还是说其实就是写音乐的人有这么一点坚持吧，我觉得是这样，
嗯，
说完了这个白天到夜间的这个玩法以外，其实旷野之息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第一是给同一首曲子写了不同的版本，第二个是它，根据这个游戏的玩法，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昼夜交换的这个，
嗯，这是时间的
这个设计，
嗯，
进行了一些无缝衔接的音乐的变化，
嗯，
其实还有类似这样的玩法还有很多，
嗯，
比如说，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注意过，海拉鲁城堡里的 BGM， 就是这首曲子也可以说是很多玩旷野之息的粉丝最喜欢的吧，因为真的很燃，然后因为你当时要救公主了嘛，
嗯，
进去一听哇这个交响乐编制真好听，对，但是你这首曲子可能有人就没有注意到的是，你在这个海拉鲁城堡里面探索的时候，我站在城堡内部就是房间里面，
嗯，
和我在城堡外部比如说我在外面哪条小路上走路
也不一样，
我听到的音乐是有区别的，
嗯，
我们先可以听一下室外版本吧，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版本。前奏有点长，
嗯，
这里其实有点就是盖农人物歌的感觉，
嗯，
哎，我觉得听这些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听一下在海拉鲁城堡室内的时候我们听的是什么曲子，
嗯，
这个前奏平时在游戏里是听不到的，因为你进去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室外，
哦，
除非你是直接传送到城堡里面有一个神庙，那个神庙是在一个洞穴内部，你传送到那里面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前奏，
嗯，
就听着更加悲伤吧，配器也完全不一样，
嗯，
但其实是同一首曲子，其实这个也听得差不多了。那么这两首曲子在游戏中他们是怎么无缝的过渡的呢？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你平时在海拉鲁城堡的外面，就是我相信两位老师都记得，就是在外面它不是有一个挺长的一个城墙吗，那个城墙里面还有城墙走着走着还有一个塔楼的，
对，
你在那个塔楼里面
千万不要进去
为什么呀
有人在等着你
没有还好还好， 咱们说的不是一个地儿
哦，是吗？
对，我就说的是外面，就像是护城的那种城墙，
城墙
那个城墙就是有一个一个的那种像是炮楼似的、
嗯。
你在那里面可能拿到宝箱啊，或者是在屋顶能拿到宝箱。那你要是在那种地方，那种小楼的里面，它这个音乐不会变，
嗯，
它只有是进到这个城堡的
主要核心地带，
对、
嗯，
比如说你进到他们那个餐厅去了，
嗯、
你进到塞尔达公主那个书房去了。那你在这种地方这个音乐才会有变化。
嗯
啊、其实我也录了一段三十秒的这个小视频，我就是想让大家听一下，就是这两个音乐是怎么从一个换到另一个，然后并且还是接着之前那段音乐播到的地方接着播。嗯、啊、听一下吧。我现在是进屋了。
嗯。
就变了。然后我现在就出来了，
嗯，他的拍子都是挨得上的，
对，哎，我又进屋了，哎，又回来了，
嗯，
对，那，就虽然就是一个三十秒的小视频，但是你能够听出来，他拍子没有变过，然后旋律也是接着之前的接着演，但就是乐器变了。
嗯，
那这和普通的渐入渐出其实是有区别的。
嗯，
就你想在大地图上，我没到镇子的时候就是大地图的音乐，我过到一个镇子的时候，我进到一个镇子啊、就会变成那个镇子的音乐。但是这两首曲子连不到一起。但如果我在这个海拉鲁城堡里，我像我刚才那样走进塞尔达公主的这个房间，走出塞尔达公主的房间，哎，那就是有变化，并且这个，
所以这也是他现在这种连贯的世界设定导致的，他音乐上也必须做一些对应的处理，不然如果我就是进进出出的话，我就这个音乐完全就断掉了，
对，
也没法做，就是实际上玩起来的感觉会很奇怪。
其实我觉得就算不做也无所谓，因为光是海拉鲁城堡室外的那个音乐也已经很棒了，我觉得很好听，让我多听一会儿我也无所谓。但是任天堂它就
多做了一层，
对，它就多做一层变化、
嗯、
反映的是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所处于
离核心危险越来越近、
啊、对，你是不是在一个屋檐下、
嗯、
然后我相信它在游戏里面肯定是有这么一个判断，就你现在是在室内，你是在室外。其实通过这个配器的变化，我们也能听出来，就是你在外面的时候更有一种行军的，因为它有那个军鼓在后面敲着嘛，但是当你进到室内变得更加柔和，更加的悲伤，就仿佛是你进到城堡里面，你看到杯盘狼藉，你看到各种东西全都已经被怪物们毁得差不多了，就是你就是啊、莫名其妙的就有这么一种悲从心中，哎，就哎，真的好伤心啊！
感觉到了，
对对对。那并且如果你要做这种在不改变现有的这个曲子的节拍也好，旋律也好，然后还要让它无缝过渡到另一边，那你这个作曲家你在写这两首曲子的时候，你就需要让他们，首先这个播放速度肯定得一样，然后旋律还得一模一样，但是就是这个配器不一样，
嗯，
这个配器不一样就会导致，室内室外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嗯，那其实这个玩法在以前的作品里也是出现过的，很多人说这个旷野之息这个音乐跟以前那些作品不一样，它音乐在这个游戏里扮演的角色没有以前那么重，但其实就以前系列里玩过的东西，它其实都有继承。啊，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在不同的位置吧，可以说是，
嗯，
在室外或者室内，这个音乐会无缝的做一些衔接和转变，在以前的作品其实也玩过，啊，我最能想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吧，啊，我觉得是黄昏公主，黄昏公主有一个迷宫嘛，就是我想就是洪老师咱们之前还玩过那个关中的黄昏，
对
吧？它里面有一个迷宫叫雪山废墟，雪山废墟里面是。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大宅子，
嗯，
其实跟这个海拉鲁城堡这个想法
做菜的那段是吧？
对，那跟这想法有点像，
嗯、
也是一个大房子，有点像个城堡似的。你进去就是这个迷宫的 BGM， 但是这个迷宫跟一般迷宫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迷宫里有人住，有这么一对兽人的夫妇
哦，
然后这俩人还都是像是有俄罗斯血统似的，他们这个名字
像大脚怪，
对，他们这名字。关中翻译啊，叫多桑科夫马托尼亚还是叫什么？这马特尼亚应该是，
一听就是西伯利亚来的。
哎，对，有点像是，
嗯，
然后也很符合他们在这雪山上面这个废墟这个，好，怎么有点过度解读了啊？
嗯，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里面是有人住的，而你在有人住的那个房间里听这个音乐，
有变化。
对，就跟你在迷宫里探索的时候，你解谜的那个，就有点悬疑那种音乐，嗯、是
不一样的。等于为了两个 NPC 单独做了一段，
对，单独做了一段，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带变奏的这个音乐、嗯。那其实我们可以听一下两种音乐的区别在哪里。
嗯
洪老师还有印象吗？
有一点，玩的时间有点久。
这个就是正常探索迷宫时候我们听到的东西。
嗯。
黑暗期的感觉，后面的其实差不多，就不用多听了。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跳到有人气的那一段，
嗯，
这个就到了。
在下面多了一个，
嗯，
低低的、憨憨的这么一个木管乐器。反而又稍微多了一点温馨的感觉。你在听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想象，因为他当时那两个兽人在那个房间都是有火的嘛、
嗯、
你听那个火的那个嘶嘶嘶嘶那种噼里啪啦的声音、
嗯、
你在这里就觉得就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就是夫妻很恩爱的这么一个远离尘世的这么一个 小地方吧。对、
嗯，
但其实如果您听它后面那个和弦，其实跟平时迷宫是一样的。
嗯，
对。那如果你在这个迷宫里面探索反复的穿过有人的和没有人的屋子，那你听到了这个迷宫的音乐就会产生变化。
嗯，
对。然后类似的玩法其实也是同样是在位上的作品嘛，《天空之剑》一样也有。如果您常常在那个云中阁，就是那个天空那个小岛的那个市集里面瞎转悠，你就会发现这市集里面同一首 BGM 它有好几种不同的演绎、
哦、
就是你每去，因为它那市集里是有对五家店，对、
嗯、
它五家店每一家店的 BGM 都是这个集市 BGM 的变奏，然后并且还是都能反映这个店主的性格。
嗯嗯，
然后当你靠近这家店的时候，那个市集的这个 BGM 就会无缝过渡到那家店的 BGM， 然后当你再靠近另一家店又会无缝过渡到那里。
有例子吗？
有、
哦、绝了。
这个是就一开始市集的 BGM， 咱们先熟悉一下这个旋律，待会儿听听不同版本的。现在我可以往后跳。
嗯，
这个其实就是很明显的是西塔琴，这个描述的是一个挺神秘的，眼珠子挺大的这么一个占卜师。
嗯，
那你知道占卜吗？你要看水晶球什么的，就很有一种神秘的叫什么东方气息吧，就算是。对，那你一听这个就感觉是哦，跟之前的不是同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再听另一家店。就感觉好像乐器少了一段。这是他们那个药水店。
嗯，
这家店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他、
嗯、
就是一个老爷、一个老公公、一个老婆婆嘛，然后带一个孩子，就挺温馨的，可以说是。对，那我们再往下跳吧。这首是杂货店，就是那个道具店。
嗯
嗯，
对。 那个店主就是一个行动很快的人，就是你走到这个商品这儿，他噌就冒过来了啊，这位客官那个，对吧？你买这个
疯狂推销，
对对对，然后你拒绝他，他就会突然沮丧，然后你就扭头就走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你背后他沮丧的那个身影，然后你突然转过头来，哎，他就又笑脸来迎接你了，对，他就是一个表里特别不一的一个人吧，可以说是。但是你能听出来这首音乐比刚才那些都要快，但哪怕是节奏速度完全不一样的这么几首曲子，任天堂还是有办法把它们串到一起。嗯，再往后听点吧。啊，这个憨憨的这个，再加上这个打铁的声音，
嗯，
这个就是他那个废品屋，就是他给你各种打造新装备啊，给你修盾牌啊，
嗯，
强化你的各种道具，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金属的声音，
对，你一听这个就是
打铁的，
对，就像是个铁匠似的。
嗯
，OK。对，这家店是可以说是天空之剑我最喜欢的一家店，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店主是个漂亮的姑娘，然后他可以跟林克谈恋爱，就是，对，
我还真可以谈，
真的可以谈，就是你最后你可以拒绝他，你可以接受他，
哦，
对对对，就是你接受他以后，后来那个法医他就会说嘛，说那个，我建议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塞尔达大人，
这样，
就是他叫杰克利奴嘛，
嗯，
他是一个很。他算是有公主病吗？还是有妄想症？他看你老来你这家店，他就觉得哦，你是不是喜欢我呀？你老来，
但是一开始特别不爱搭理，
对，一开始不搭理，
就是，一脸黑都是黑的。
其实你一听这个曲子，你也能感受到一种有点玛丽苏的那种气息吧？
嗯，
当然，虽然这文不对题了啊，咱们其实有点扯远了，但是我就想说的就是以前作品也玩过这个，并且也玩得很好。
嗯，
那旷野之息他敢在这个海拉鲁城堡加上这种。哎，室内室外区分的这种细节，其实是表现出来这个音乐制作者确实很用心在这个地方。
嗯
嗯，那类似的例子其实还有，我们再比如说，咱们这个例子其实又回到刚才我们那个利特村的音乐了。
嗯，
就是我不知道两位老师玩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卡西瓦，就是当你完成他所有的试炼的那些任务，他就会回到那个利特村嘛。然后他回到利特村，他还会跟他那些小孩，他一共有五个孩子，也挺能生的。
嗯，
他跟这五个孩子，他们会，就白天的时候会在这个利特村，就是利特村那个神庙旁边，他们会在那儿，拉手风琴，他们会在那儿唱歌，当林克走到他那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利特村的 BGM 配器变了，不再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什么，什么单簧管什么的，
嗯，
你会听到。他们小孩在唱，在唱这个旋律，然后手风琴在背景在拉这个旋律，我们可以听一下。
那它跟那个 BGM 是同步的，
是同步的，就是你过去的时候，
自然就
变成这个
配器就出来了。
对，我们可以先听一下他这个版本的，这叫什么？利特村 BGM。
嗯。
虽然原来的乐器也还在，但是现在又加了一层全新的东西在里面。
嗯。
然后，我这里刚好还有一段30秒视频，就是刚好表现出来。就是当我靠近他们的时候，这个音乐是怎么变化
的？
对，看一下这视频吧。哎，我现在跑过去了。
小孩特逗，
哎。然后我现在又远离他们了。就没了，
没了。
对，那其实你仔细一想，其实这个音乐玩法它这个核心理念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卡西瓦他自己是一个拉琴的， 就你靠近他，你就理应应该听到音乐才对。那些小孩是唱歌的，那你过去你就应该能听到他们唱歌。其实事实上，就如果你在他们在这表演的时候，你突然去跟卡西瓦说话，或者你过去撞他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他不拉了。然后他你撞完他以后，他过一会儿看你没事，他就又拉起来了。那个唱歌的小孩也是，你就可以，就是他们平时会在那个村子里跑来跑去嘛，你就一推他，他就不动了，然后接着跑。对，那这核心思想刚才说，就是他是从某一个特定的人物或者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播放出来这么一段音乐。其实你让我想另外的例子，我还能想，比如说那个马里奥奥德赛，它里面不是有那个收音机吗？它那收音机能播各种 BGM， 你靠近它的时候你还能跳舞，但是如果你走远了，那个音乐就会回到当前那个世界的音乐。对，那我要我说，其实道理是一样的，类似这个道理的东西在系列以前其实也有，我首先能想到的啊，我想想，比如说时光之敌不是有那个迷失的森林吗？你在走那个的时候，你是要听这个音乐是从哪里来的，它从左边来，那正确的路就在左边，从右边来，正确的路就在右边，直到最后你进入到森林的深处，你找着，哦，这个音乐原来是森林深处这个萨利亚同学，就是小天使，他吹出来的一个这么一个音乐。也就是说你是循着这个声音找这个声音的源头。但时光之地做的并没有旷野之息这么细致，就是你跟萨利亚说话，跟他那个干各种各样的事，他教你一首曲子，那这一段时候他背景音乐仍然在放，那这到底是不是萨利亚吹的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听太久了，脑子里产生了幻觉
啊，那也是有可能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在那个熔融牧场，就是关中的名字嘛，就是平时我们叫熔融牧场。熔融牧场，你听那个马蓉唱歌，马蓉，你说马蓉，我想到王宝强的媳妇儿。就马蓉嘛，马蓉他在牧场就是比较深的一个地方唱歌，你在刚进来的时候你可能听不太清楚他的那个唱的是什么，但你靠近了，你循着他这个歌声走过去，你就发现，哦，他站在牧场中间这个地方，然后你就能跟他学歌，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仔细想想啊，游戏中每一个能发出声音的东西其实都是这个道理。比如说我这有一堆火，我靠近这个火堆的时候，那这个火的声音就会变大。游戏里有风声，假设你是戴着耳机在玩游戏，你也什么都不干，你就是转你这个镜头，你就会发现这个风的声音是从左边慢慢的到右边，然后慢慢又到了左边。这个处理的方式其实跟我们刚才听的利特村，就是他们拉手风琴啊，唱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但就是旷野之息这些音乐制作者们，他们会把这个，我们可以说是这么一个 panning， 或者是说这个物体发生的这么一个程序吧，应用到了这个利特村 BGM 这个音乐当中。那我们靠近的时候，这音乐就会又多一层东西出来，那其实就是很有创新的变化。其实说到卡西瓦是一个自带 BGM 的男人嘛，对吧，他平时都是出现在神庙附近嘛，或者是有那种任务的地方，他会给你发一个任务，然后你完成那个任务神庙就会出来，或者是完成那个任务就能拿点钱还是怎么样。但是他有的时候也会比如说出现在驿站这类的地方，他在驿站演奏的手风琴其实是配合着驿站的 BGM 本身的。如果你听一下他当时在驿站演奏的是什么，你还会发现这其实是对以前作品的一个致敬的彩蛋。其实我挺想把这个播放给大家听一下的。我们可以先听一下正常的驿站 BGM， 再听一下有他加入了这个 BGM 的变化。我一播，就两位老师应该都能想得起来这是哪儿，对吧？就一般骑马的时候都会用到。这里是卡西瓦版本。 它其实是给这个 BGM 贡献了一段新的旋律，
对，新的主旋律。
对，那这个旋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来自《时光之笛》的，就是马蓉唱的歌，就是这首歌，就是《伊波纳之歌》。《伊波纳之歌》就是你在那游戏里你吹这个曲子，哎，那伊波纳那个马它就过来了，然后让你骑。那考虑到我们这个驿站嘛，驿站也是一个就是存马取马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其实这首曲子放在这里也是挺好的，并且还必须得是有卡西瓦在的时候你才能听到这首曲子的全貌，平时的时候咱们就刚才听听点笛子听点吉他就完了。并且其实这个它的这个逻辑跟咱们刚才说利特村内也是一样的，你靠近卡西瓦的时候才能听到这全部的部分，你离开的时候那就又是原来普通的驿站的这个 BGM 了。其实我能想到的就是关于这个靠近这个人或者这个事物就会出现音乐的这个 BGM 这个例子其实已经举得差不多了。我还能想到最后一个例子，就是也是跟时光之笛同时代的，就是超级马里奥64里面，那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玩的设定，就是它那个吞食花会睡觉，吞食花睡觉的时候它的周边会散发出一个特别梦幻特别安详的 BGM 你只有靠近它的时候听到它打呼噜的时候你才能听到这个 BGM、就是你靠近它的时候我现在的这个世界的 BGM 就会过渡到那里，我远离它的时候或者我把它吵醒的时候梦一醒这个音乐就消失不见了。我觉得这其实是六四里面不是被很多人所知道的一首特别好听的曲子，
这么安详啊，
对
对，不像是吞食花的感觉，
对，并且也是就是你一不注意不是你稍微你不留点神你是发现不了这首曲子的，对，那他在游戏里面他是怎么表现出来呢？其实我在这儿应该也可以示范一下，就是我这里就需要 N64 模拟器的力量了。哎呦
It's me Mario，
天哪，来，这就到吞食花旁边了，但我要把它吵醒了呢，
有打呼噜的声音，
你看它就在咬我，哎，我现在走远了，它过一会儿就又睡着了。
哦，这么可爱啊，这
真的特别可爱。就是如果你上网去搜这个这个吞食花睡觉的这个音乐，你在 YouTube 上之类的，你能搜到就是10个小时不断循环的。
哦，
对，或者还有人就是甚至就拍下来这个吞食花就是睡觉的这个样子，然后还有人会让马里奥也站在他旁边，让他跟他一起睡觉。
哦。
就是很奇怪的一些人，他们干一些奇怪的事情，但为什么他们会干这些事儿？因为这个曲子好听，因为这个设计有意思啊。那么刚才我们就说的就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怎么用音乐表现出这个环境的变化？其实还有一种变化，它跟时间和空间没有关系，它是跟你的游戏进度有关系。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伊始村的 BGM。相信玩过这个支线的，我不知道两位老师玩没玩过，都能够察觉得到，就是随着你慢慢的
建设，
对，建设这个村庄，你把各个种族的人请到这个村子里来，你会发现这个村子的 BGM 它慢慢的进化了，它里面的乐器变得越来越多了，
越多
了，我们可以先听一下伊始村一开始是什么样，对吧？我们再听一下它最后是什么样，一开始其实很朴素，就是钢琴，然后上面那个估计是萨克斯，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跳到有古龙族的族人加入之后，神奇的在于，就是如果你去古龙城的那个 BGM， 你也能听到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在后面，对，然后你这里又听到古龙族的专属乐器，对，那我们接下来听听又有新成员加入会是什么样的呢？ 族呢？格鲁德族。
哦，
沙漠。
就是因为他刚才有一个拨弦的声音、
嗯、
现在其实没了。
它都是随着你的人来的，然后叠加的。
哎、
嗯，我不猜了，
利特村。
对，你都听出这是利特村那个旋律吗？
嗯，
对。那它其实跟一般就加一个乐器还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每一个乐器弹的东西都是他们那个民族的那个村庄 BGM 里面的东西。那其实他是把四个村庄每一首村每一个村子里的主题都放到这个地方了。对，咱们最后就听大杂烩版本吧、
嗯、就差一个那个
没有那个海利亚人也算
哦，全都在是吗？四五个。
它下面有一层弦乐的铺底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哪儿呢？
哈特诺村。
对，哈特诺村就是你听它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可能是某种风笛吧。
嗯，
在里面，并且也是哈特诺村的那个 BGM 的旋律。
嗯，
这也太有意思了。
它就在最开始一个很朴素的曲子上面加了好多好多层，并且还都是来自其他的地方。
越到后面越丰富。
嗯，
就是象征你的
越繁荣
成就哈。
对。我记得洪老师没有玩完这个支线吧？
没有，没玩支线很多，
难怪没猜着呢。对，那其实咱们放眼很多游戏系列啊，其实都有类似这种，比如说我建设什么东西，对吧？
嗯、
那它的 BGM 可能有的也会变啊、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啊，异度神剑，异度神剑一代里面不是有一个殖民地六吗？
对，
那个是被什么机神兵给毁了、
嗯，
然后他们要重建这个家园。
嗯。
重建这个家园，我就是什么升级这个，
对，
建个花园啊，盖个房子，
完全没有做，
我做了一半，可能就是也是你随着你那个每一个属性等级提升，那这个音乐就会变得越来越热闹。
嗯，
但是呢，它变得热闹也只是多乐器，它并不像旷野之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体现的是什么？其实也是他们作曲家真的是，第一是有才。第二是他在创作其他旋律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考虑到哦，之后可能我要用到别的里面，那我可能这里我这个旋律写的时候我就要小心一点，对吧、
嗯、
那其实都是创作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事情啊。但是类似的这个玩法其实以前作品里也有，因为这毕竟也是一个很啊，可以说是一个很常见的玩法吧，除了引用其他音乐主题这一点。
嗯，
比如说啊咱们就说天剑吧，天剑后期不是要找那个勇者之歌吗？也是找一个声部，找一个声部，找一个声部，最后哎合在一起一播，变成一个很好听的一首歌。再比如那个大地的汽笛，大地的汽笛是一个修塔游戏嘛，就是你在大地图上开火车，然后它是有一座塔断掉了，你是要把这座塔，第二层盖到第一层上面，第三层盖到第二层上面，第四层盖到第三层上面，全都盖好之后，你可以顺着那个塔叫神之塔嘛，
嗯，
你可以顺着神之塔中间有一个旋转楼梯，一路爬到那个塔的最上面。那你在爬塔的这个过程中，这个乐器就变得越来越多，啊，就有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个也听一下。这是大地的汽笛神之塔，
嗯，
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声，你只有往上跑一段，跑一段，你才能听到音乐的声音。我就直接往后跳了。
嗯，开始有音乐了。
嗯，NDS 这个音质也真是对，但是呢如果你跑到最上面的时候，你听一下这是什么感觉。
嗯，
风声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你们听到军鼓，
嗯，
你听到有人在唱歌。后面应该还有一段，我们再往后听听。
嗯，
这个乐器，这个时候乐器已经齐全了，那就是你已经修复了整座塔，你现在准备要去挑战 BOSS 也好，去找最后的关键也好，对，
嗯。
好，这时候我觉得听到这儿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嗯，
我想表达的也大概意思就是这个。其实旷野之息其他地方也有玩这个的，比如说神兽内部的 BGM，
嗯，
就是我相信玩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对，刚开始你还没有激活任何一个终端的时候，
嗯，
那个音乐其实是非常可以说有点诡异，然后也不怎么好听。咱们第一期其实也说过，就那里面还有 SOS 的信号，
对
对。但是呢，随着你慢慢激活一个又一个的终端，它那个音乐就变了。你激活第一个的时候，它会变成这个神兽本身的 BGM，
嗯，
然后慢慢的发展
越来越好听，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慢慢越来越好听，对，你集齐全部五个之后，这个音乐还会加速，那就好像是这个英杰在督促你啊，你这五个都找齐了赶快去打 BOSS 吧，
赶紧，
因为你也没别的事干了，是不是？对，那刚才咱们其实都有在总结每一条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那这一条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用音乐去反映你在这个游戏里的进度，
对
对，
嗯，
那
成长，
对，比如说我伊始村这个支线进行的怎么样，或者是我这神兽探索的怎么样，
嗯，
就是玩家每达成什么什么条件或者完成什么什么事情，那这个音乐就会多播放一层啊，作为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反馈，
嗯，
也是一种变化，
嗯，
其实这个例子
很直接的一种方式，
对，
嗯，
其实你要找例子的话，就是游戏很多游戏系列都有用啊，我能想到最早的啊，比如说超级马里奥世界，
超任上的
、
嗯，
特别经典一座，然后那上面是什么，那上面第一次有那个耀西嘛，马里奥能骑着耀西跑，他骑上耀西的时候背景的音乐就会多一层鼓，这个这可以说是一个耀西相关的一个音乐传统了，就是只要是骑着耀西以后的作品也是这样，
嗯，
就是骑上耀西就多一层鼓，然后下了耀西那层鼓就没了，
嗯，
那我觉得其实跟这个是有异曲同工的，这个就至少这个音乐的理念是一样的，
嗯，从那时候就开始有了，
对，咱们上一期讲那个风之律动大海原的 BGM 其实也是这样，
嗯，
那就是我把帆升起来，哎，大海原就多一层弦乐，
对，
就是主旋律嘛，那我把帆收起来，这一层就消失不见了，但是当然我们在这儿说的更多的是对于我这个玩家状态的一种体现，而不是对我这个游戏进度的体现了，
嗯，
对对，其实我觉得都比不上旷野之息的，因为真的你就想他把每一个村镇都结合在一起啊，
嗯，
对，其实我觉得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对，而且这几个村镇还是风格地域风情都完全迥异的几个，
对，
嗯，
其实伊始村他的这个
都能用得上，
他这个支线的核心思想不也是吗，其实就是强调民族团结，
是
这么政治正确，
嗯，
对，其实对，
其实他更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就是因为伊始村是象征着整个海拉鲁大陆的一种，
是的，
重新复兴嘛，
嗯，
就把所有的对都重新建设起来，
嗯，因为以前很多村子都被守护者破坏了，
嗯，
或者是大灾厄毁掉了，
嗯，
对啊，如果你要我说比如说系列里还有什么曲子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也是融合其他各种 BGM 的，我能想到的就是风之律动它那个，就是你知道它那个制作人员名单那首曲子吗，
嗯
啊，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过，其实我们可以听一下他那首曲子，其实也蛮好听的，他首先是有用到风之律动的主题曲，那就是什么地神之歌啊，风神之歌啊，就是一个爱尔兰式的一个，就是像一个小舞曲一样的曲子，但他在后面他又融合了比如说什么大海的 BGM， 他融合了塞尔达摇篮曲的 BGM， 他融合了林克他妹妹的 BGM， 那他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制作人员名单的曲子，其实系列很多制作人员名单的曲子，就是那个 staff credit 嘛，
嗯，
这种曲子都是整个游戏的各种音乐主题揉在一起写的曲子，
嗯，
但为什么风之律动的这个让我觉得跟伊始村这个很像呢，是因为他们的框架是没有变的，他从始至终都是这个四三拍这个框架，但是他在里面他玩出了一些花样，所以我希望能让大家听一下。 这里就是地神之歌吗？真的很有那个，就是凯尔特风情。你能听到风笛的声音，你能听到班卓琴的声音，哎，然后还有，也是爱尔兰的小提琴吗？这是《封神之歌》。好，我们可以往后跳，跳到有其他东西的时候。这里只是一个间奏，后面就到大海原的 BGM。这就是大海的 BGM， 但就变成了四三拍，他就给想办法融到这首曲子里面去了。虽然可能你有的地方不太和谐吧，但是这个他的这个音乐创意，确实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我一直很喜欢《风之律动》的一点，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音乐的这个设计理念上也好，很多玩法上也好，都是非常超前的。就很多东西，比如说这个东西，你在2017年《旷野之息》里面你也能听到，就是一石村的 BGM。你看，现在到了这个塞尔达摇篮曲的这个 BGM 了。塞尔达的摇篮曲还在。又回来了，再后来还有林克他妹妹的一首曲子，就我在网上看这首曲子相关的评论的时候，我就看到不止一个人说，就是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我相信就是这个作曲家其实是有考虑到其他那些曲子是怎么契合到里面来的。他们在创作比如说林克他妹妹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到这个曲子适不适合放在这样一个四三拍的这么一个情境里面，那他跟其他的会不会起冲突。当然在这里其实有很多冲突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听得到，但是毕竟这是一个爱尔兰风格的曲子，而这一系列风格的曲子是这种民族风嘛，它其实并不忌讳和谐或者不和谐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要听出来它这个音乐的想法，我觉得就已经够了。对，然后最后它这里又用塞尔达摇篮曲一个结尾。对，当然我觉得还是旷野之心那比较好听。那我今天准备的东西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这些。那咱们都说了什么呢？咱们说了，哎，音乐变化反映昼夜，对吧？音乐变化反映我们所处的位置，那音乐变化反映我们的游戏进度，其实如果咱们说第一期节目说的是一些作曲的理念，比如说让音乐变得碎片化，让音乐变得更长更慢，那我们这一期说的其实就是一些同样一首曲子，我用什么办法能把它变成不同的版本，然后能让它反映出一些很细微的游戏世界里的变动。那我觉得旷野之息算是做到这一点，并且做得很好。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觉得呢？
我觉得旷野之息它你听你讲完这些，可能确实会意识到它的音乐其实下了非常多的功夫，但这些功夫有时候 你必须要花很大的心思在里面去找这种机会去体验，
是的，
有的是锁在一些任务的进度背后，有的呢可能需要你在某一个地方留恋很久你才能够听到，
对，
就是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摆在你面前的，不像以前的作品可能你进入这儿就能够听到这个部分的所有的东西，
是，
但是这个它等于我觉得它把音乐也做成了一个很有探索感的东西，就是你需要自己去探索到这个音乐的存在，这个是就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行为和你自己的冒险经历会影响到你能听到多少音乐，你能解锁这个游戏中多少的 BGM，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符合它整个游戏的这种强鼓励你去探索的去不断发现新的可能性的这个整个设计理念，
没错，
嗯，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旷野之息其实是刻意藏了一些东西，就是不让我一开始就能接触得到，
嗯，
就比如说卡西瓦，如果我不完成他全部的任务，他就不会在利特村给我表演那个东西，
嗯，
对吧？
不好意思，还没有听到这儿。
其实如果不听这期节目的话，有很多其实我们普通可能玩游戏的话也不会注意到，可能永远错过了这个了解音乐有多好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感谢你能把这些东西
对
讲给我们。
那不，
确实是因为你就像那个村庄建设的那个。确实，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在那儿，
是，
因为你要出去做任务，然后去找他们，然后你再回去的时候，你也可能已经不太记得之前的音乐是什么样了，
是，
对，所以有这个对比才能有这种感受，
嗯，
对，这期时间不短，
嗯，
对，但是收获很大，
对，
对，然后下期我们聊
那样就好，
大概介绍一下，
下一期我觉得更想专注于就是这个音乐和玩家的一种互动吧，
嗯。就更细节，更专注于
玩家本身，更加细节，
更细节身上的这个。
就比如说，其实我们第一期说大地图的 BGM， 时光之地里也好，皇冠公主里也好，会根据我们的行动而变，并且它其实就是根据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我是否在走路。
嗯嗯嗯，
对。那其实旷野之息里也有类似的细节。那好，我们就留到下一期再说吧。
好，
对不对
？OK， 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嗯，
好的，
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拜拜，
再见。